在浩瀚书海中，书对您有什么意义呢？
是我心灵的导师，
是别人生活的体验，
它是我快乐的泉源，
是我一生的良伴。
那你要怎么选择呢？请听
山东话好书导读。
欢迎收听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继续的请到袜子堆里的圣人的译者范金生先生上我们的节目。范先生您好。
黄小姐你好。
范先生，我们在上两集的节目分别已经介绍过圣依纳爵、方济、真德、牟敦跟圣母玛利亚、圣若瑟等等这些圣人。那我想请教范先生的是，书里面所讲的那些圣人，其实对我们一般平凡的人，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或者可以换个角度说，从那些圣人身上，我们一般的凡人学到了什么？
这个我很难用一句话来答复这个事情啊。
是，
我只能说，我从书上翻译书整个过程中，我所了解的层面来讲述啊。
对，
第一个作者他把这个圣人啊，很多后来把他传奇的部分他慢慢把它解开，他很多呈现的是有事实的，有历史的，有根据的。那说到很基本，就是他就是我们有血有肉的人。
对，
那在某一个层面上他跟随了天主，然后他在这个上面他坚持，他一步一步的走，他信靠天主，这个是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榜样了啊。那还有一个是他们具体的上面，每一个圣人塔冷通不一样，
是
那每一个圣人发挥的不一样。像这个伊纳爵，用现代的话讲，他是一个很严厉大公司的 CEO 啊，他这个很有组织能力，很有领导能力，创造业绩啊，你们要这个做得更好啊，这个还不够，还要再好，他是鞭策你。当然他提出很好的一个愿景，给你很好的训练。那其他的圣人有不同的层面啊，让你怎么样去反省你的日常生活啦。我想除了做榜样这个角度以外，圣人照我们教义的说法，诸圣相通功了啊，他们为我们带导，这个功能以前是非常强调保护，其他给我们什么恩典啊什么，我们强调这个，但是这个还是圣人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的地方，就是他会为我们带导。像我们提到小德兰，他说我在天上我会为世人继续带导，我会降下玫瑰花雨。我这个就给世人很大的一个安慰。那在书上也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安东尼。安东尼是一个寻找遗失物圣人，这个圣人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其实我在十多年前的时候，我听到一位老教友跟我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很心动，然后我也学习到了啊，找东西的时候就给他
求他，
啊，我太太也被我影响到，
结果
很灵，很有效，很有效，就跟作者讲的一样，找到东西的速度超过你想象知道。我想这个一般的老教友都知道圣安东尼，这个是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方济创方济会以后，他是从西班牙过来到意大利以后，后来加入方济会。那至于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特异功能，我无从考据，但是确实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在找东西，都求他。这个我想是一个很好的给各位听众大家做一个分享的啊，是蛮这个所谓求圣人帮助。那在这个书上的时候，作者也在好几个场合的都给我们提到，我们求圣人不要怕去求圣人，圣人是最接近天主的人，他们在天堂上一定会了解我们的具体的状况，病痛啦，我们焦虑啦，我们希望做些什么什么这样的事情啊，那我们有很多人生上的困难的时候，他们会懂，他们都经历过，他会我们带到，那不要怕去求他们。
那可是我们会想，为什么要他带到？我们直接求天父怎么样？
是没错，没错，这个信仰的道理，当然这个天父为我们祈求，这个是完全正统的道理。那作者在这里给我们稍微多解释了一点，圣人了解我们的困难，圣人经历过我们相同的痛苦，他了解我们， 第一个，我们在求他的时候，我们会同时默想到他当时遇到的这个，他怎么办，他怎么做，给我们很多启示。
嗯，
同时他会在我们向他祈求的时候，他会帮助我们，就好像一个大哥哥大姐姐一样，跟父母求情啊，哎呀，你帮助他一点嘛，你就是我们相信圣人比我们更虔诚，更有力，更能够体会我们人性的需要的地方，更会帮助我们。何况圣人比我们更了解我们信仰的对象是天主，他有一句话说，圣人把我们指向了天主。我想这个可以解释到为什么我们请他带到。
那这本书哈，那全书大概有将近400多页，那我想请教一下范先生，您是花了多少时间来翻译这本书？
在光启社来讲，也很少出版这样的一本厚厚的书啊。当初他们在找我翻译这本书之前，当然我先看了一下，看两个礼拜以后，我觉得这本是好书，所以我才答应这本书。那我也知道这个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因为一字一句要斟酌，
要花很多功夫。
对，然后每一个圣人，每一个章节的地方，你要先做很多研究，你要先看一些相关的圣人的传记，神抄你要先看完介绍神抄的书，你才懂他在谈什么。所以除了这个阅读相关的书籍做研究工作以外，总共大概花了我8个月的时间，就是专门在上面做这个事情了啊。那翻译的这本书的时候，当然他讲什么你第一个先要懂，
对，
然后你才能够用中文表达出来。所以我给自己的要求就是说，我如果不懂，我一定要问别人。所以有中间有一些神学的观念的字，每个英文字单独都
看得懂，
但是放在一起就不懂了。
对，有可能。对，
所以我就去请教一些神父啦，请教一些在教书的一位神学的神父，那他们给我解释，他们用了一两个小时解释的东西，那我把它整个消化，用照书面上的句子，简单的把它翻译出来，那我相信我还算尽责把它表达了出来。
范先生太客气了，今天的这本书，只要说你不看前面封面，你根本不知道是翻译书，因为是写得非常流畅的，所以可见范先生的中文的造诣是非常高的。
不敢，不好意思。那因为我在10年前的时候就跟古伟英古教授翻了一本《湘西风云录》，是一个美国修女写的，在中国湖南传教的一个回忆录。那从中间我就学习了很多，从古教授那边也学习了很多翻译的技巧，然后还有一些教会的一些观念用字，所以在这些基础上面，在以后我自己也慢慢多读一些教会史啊，教会的东西啊，这些东西你懂了以后，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有很多你不懂的背景的知识的时候，你不晓得他在说些什么，或是说以美国的读者他们知道很清楚的东西，但是中文读者就
不见得，
因为你没有这个文化的背景，
可能也还要补充一些资料。
没错，所以我就稍微多嘴了一点，在有些译者注啊，我就稍微多写了一点，希望帮助读者，帮助我们听众多了解。
对，这个是对读者是非常有用的，他不需要查太多的资料，然后就光是看那本书就了解它的意义是怎么样。那我想再请教一下范先生，您说你是先接到这本书的时候，你是先看了一遍，然后你用了8个月的时间来翻译，我想请教一下，您翻译前跟翻译完以后，您对这本书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基本上我是先看过了，我还是相同的认知的啊。我觉得我是在，不好意思，稍微自夸了一点。我是认为是在做一件功德的事情。
是。
那会对华文的读者会很有帮助。因为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诠释圣人的一本书啊。然后作者用了很生活化的语言，用他自己跟圣人接触的一个例子啊，而且这位作者他在当神父之前，他也在学校读书，他是很好的大学毕业的一个学生，他在社会上经验的接触，以他的生活经验，以他自己的经验，他把圣人介绍给我们，把圣人神修的经验介绍给我们，把他的精髓的东西介绍给我们， 我觉得非常难得。那尤其是把以前我们对中国人对圣人比较朦胧而不是很具体但是很神秘的一个圣人的概念拉下到所谓凡间啊，跟我们人在一起，然后我们叫哦，他跟我们一样的，有为者亦若是啊，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当然，翻译书的时候，你一个字一个句，要每一个字句都要了解，对我也很大的一个震撼。我了解了很多东西，我自己受益了不少。基本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了解圣人，了解他的神修的过程，对我们自己的生活上的相关性。给我的自己本身的启发性，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一本书。
你所收听的是亚洲真理电台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我们今天继续请《化解堆里的圣人》这本书的译者范金生先生为我们谈一下他翻译这本书的一些心理路程。那刚刚范先生你有提到有为者亦若是，那我就看到他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其实我觉得好像是那个作者他最终的那个宗旨，就是人人当成圣，个个皆精彩。可不可以请范先生针对这个篇章然后跟我们读者做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
是的，当然我也是认为作者在介绍看起来就是这么多圣人十六个主题的圣人，
是
主题以外还牵扯到很多相关的圣人，不少圣人，好像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你要读一遍呢以后好像脑筋都搞不清楚。但是我很佩服就是这位作者很聪明，他的读书受教育的金融的背景啊，做会计的背景啊，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哦，读会计很有意思，这个好像做拼图一样，很多没有意义的东西一个一个把它拼凑起来，做一个很有意义的。我觉得这本书他确实做到这个，怎么样？他把好几个圣人讲每一个不同的这个圣人的地方拼凑起来，最后在结论中间啊，他把他的主旨整个书要带给我们的鼓励，给我们的一个启发带出来，就是你刚刚提到的人人当成圣。
对，
不是他应该成圣，某一个人应该成圣，而某一个可能是一个修道院的神父啊，或是一个修女啊，他们应该成圣，我可能还早了，可能不够资格，太差了，他不可能成圣。所以他在最后这一章的时候，他也举了一个小小的一个例子。他说：“人人成圣不是一句口号啊。哦”让我举一个例子来加以阐释。你想想看，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年轻的母亲带着两个小孩，一个4岁，一个6岁。清晨闹钟醒了，睡梦中的母亲，两个孩子早已经醒了。小女孩可能做了噩梦，正在哭；儿子要喝水，要找玩具，不晓得丢哪去。他先生可能到外地出差了，他必须赶紧做早餐给孩子吃，吃完了以后送到托儿所，然后再自己赶赴到职场去工作。
就是很一般性的一般人的生活。
没错，没错。哎呀，这我读了德勒莎姆姆，他多伟大！你看看，哎呀，我永远做不到这个样子。这就是问题关键所在。天主不会要求他成为第二个德勒莎姆姆，他要成为他自己，要在他自己的状况下活出真实的自我。这样看来，我们这位职业妇女不要求自己成为第二个德勒莎，而是要去爱她的儿女、丈夫、同事，找出在他所处的世界中他生活的意义。他要去经验天主在他生命中的临在，以及在他周遭人们生命中的临在。有时候这意味着要用爱心来做大事，比如说抚养儿女，有时候仅只做一些微小的事情。这就是圣女小德兰说的咯，神因小道。对这位年轻的妈妈说，她的工作岗位调适自己的脾气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件事啊。有些时候可能是我是得理不饶人，但是他不会告诉我们你要得理不饶人，你得理要饶人。哎，这就是一个修养啊。
是，
那这就是作者要给我们的一个鼓励。天主邀请我们各自活出独特的召教。这个世界如此丰富多彩多姿，诸圣是多么荣耀的个子，我们相信一定要成为某一个别人才能成圣，那问题就开始出现了。 当天主已经在我们的灵魂内植入我们所需要的路径方向，而我们却想要使用别人到达天堂的路径地图时，我们成圣的招教就因此被扭曲了或被忽略了。在仰慕者来到印度加尔各答想要完全地仿效德勒沙姆姆时，他会告诫他们说，你们去寻找你们自己的加尔各答吧。
对，
我想这个很清楚的用说理的方式也给我们解释，也给我们阐述，甚至于给我们启发了，就每一个人找出他自己的方向，找出他自己的路径图去到达天堂。
对，那最后请教范先生的是，你在翻译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呢？
那您提到这个，我想我可以把我自己在这个中间的一个经验，很具体的一个经验提出来再说的，就是在书里面是讲到公沙格这个圣人第十六章啊，在341页的地方啊，蕾丝啊，这是公沙格他进耶稣会以后所取的新的名字啊。
是。
他随身携带了一封父亲写好的信，要交给耶稣会的总会长啊。那时候你要入会，要家里面同意啊。
对。
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啊，这封信现在都还保留。
嗯。
这关键字的字句是，他的父亲说：“我只能说，现在我把他，就是公沙格了，交在可敬的你手中。”那可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最珍贵的宝贝。
所谓的您就是说那个耶稣会的会长。
是的，当然当然，这个是是一个西风父亲同意他入学会
见函的。对，
没错。在翻译这一篇的时候，我有个很非常奇妙的一个感觉，非常感动的一个地方。甚至就是说，要流泪，不晓得是不是那天主在这个地方特别感动我了，我还不敢分辨啊。但是我以人的一个立场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前面很多这个父亲怎么样培养这个公沙格，怎么样送他从小就让他这个宫廷里面实习，给他到军队里面去做了一个小盔甲给他穿，带他一起去去阅兵啊，去看那个军队的演习啊，然后后来送他到各个宫廷里面去实习啦，准备培养他做接班人啦。
他
父亲是侯爵啊，是侯爵贵族啊，将来庞大的家产啊，什么爵位啊，都要他继承啊。
对，
那这个公沙格一心一意要归向天主啊，他不愿意啊，这一再的反对，在各种的就父亲的培养，父亲的这个
期望，对，
就好像我们现代的人，说父亲送你去读好的学校读书，送你到美国啦，去进修啦，什么，父亲尽各种的他的能力去培养他，去期待他就当时大家所认为的功成名就、光宗耀祖的一个行业上面去，父亲那种失望的感觉。
对，可以体会。
我们以做父亲的人，我们有自己有子女的人，我们能够体会这个儿子跟父亲这种来我往这种坚持之下，最后父亲放弃他自己的一些期望，而接受公沙格的一个经过考验的意愿。我们揣摩这个心情的时候，这父亲真的是非常的在不舍又很珍惜的这种心情哈。我觉得我非常能够体会。
对，的确是，因为真的是彰显父爱的伟大。他明明知道儿子没有办法达成他的愿望，可是他愿意放下他的渴望，然后成就儿子的意愿。
是是，当然这个有信仰的基础上面
是
要做到的事情。我们一般都认为公沙格圣召的路子上奋斗很好，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我觉得他父亲也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是是，
也很大的一个认知。他说了这句话，他这是我的宝贝，我现在给你了。
对，的确是。经着范先生对这本书的导读，那我们就看到，其实我们只要活出我们的平凡，活出我们自己，其实人人都可以成圣的。
是，就是套句摩格登的话，就是活出真实的自我，要去找出真实的自我。当然这是还有一个途径，不是说我做不到，我说我就是这个样子怎么样，你还是要有一番努力啦。
对，当然
这个是一定的。
可是我们除了努力，至少我们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希望，只要努力是可以达到的。
是，这本书也很 清楚的一点，我自己也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要信靠天主。
对，的确。好，今天非常谢谢袜子队里的圣人的译者范金生先生为我们详细的导读这本书，从圣人的生平，还有到他翻译的一种历程，以及他让他最感动的事情，都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我们非常谢谢范先生，谢谢。
啊，谢谢，谢谢黄小姐。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那谢谢听众朋友你的收听，下期再会，拜拜。
再见。